一场大雨过后，家住贵州某县的黄老汉来到了自己女儿在的县城南郊的住所。可是打开房门之后，一种不祥的预感就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在通往女儿卧室的路上，黄老汉发现了已经干涸的血迹，他的心里不禁开始紧张起来。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走到了女儿的卧室门前，他发现门是被反锁着的，根本就打不开。而且他不管怎么敲门或者叫喊，里面都没有回应。无奈之下，他来到了女儿卧室的屋顶。因为是自己盖的房子，他找到了几块松动的天花板，希望撬开屋顶进入屋内。可当他打开屋顶之后，屋里的情景让黄老汉魂飞魄散。2013年4月21日下午4点，贵州省锦屏县公安局接到黄老汉的报案，称自己的女儿被杀了。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卧室里的脚印。民警立即赶赴现场，顺着通往三楼卧室的楼梯，警方一步步地仔细摸索着前进。当走到二楼时，血迹出现了。黄老汉报案时告诉警方，自己的女儿是住在三楼卧室的，可是为什么在二楼的楼梯上会出现血迹呢？而且随着技术人员一步一步地踏上楼梯，更多的血迹出现在眼前。当接近三楼卧室的门口时，大片的血迹让警方吃了一惊，窗户上有很多的血迹，但是在二楼到三楼的楼道台阶上的血迹是被拖把拖抹过的。这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还没有看到死者，众多的疑问已经出现在警方的面前。而当侦查员来到卧室门前，才发现现场的门居然是被人从里面反锁着的，无法进入。黄老汉进去屋子的地方是屋顶上那几块撬开的木板，这里也成了警方进入现场的唯一通道。如果破门而入，那么门上的那些证据就有可能被破坏掉，还是从这里下去比较稳妥。进入了被害人的卧室，对现场的初步勘查后，房门被打开了，其余工作人员也进入了案发现场，规模更大而且更细致的勘查开始了。尸体在卧室右侧呈卧位，已经高度腐败了，案发时间应该是超过了7天到10天左右。尸体背部有5处伤口，右侧面部有1处伤口，左手前臂进入腕关节的地方也有1处锐器造成的损伤。死者的致命伤在背部，从左侧背部扎进去直达心脏。而且当警方检查死者的衣物时，发现死者的贴身衣物是被利器割断的，胸罩和短裤都被剪开了。那么会不会是奸杀呢？死者在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除去尸体上反映出的这些直观的信息之外，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个现场中，警方得到的线索是非常有限的。现场的血迹有被清扫过的痕迹，除了死者父亲留下的指纹以外，地面和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现场已经被破坏了，这样看似杂乱无章的凶案现场，作案痕迹却是清理得如此干净，这确实出乎了警方的预料。警方分析，嫌疑人应该是有足够的时间把所留下的指纹擦掉的，说明此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在初步勘查之后，警方对这个现场产生了很多的疑问。首先就是发现死者的卧室，虽然血迹被清洗，可如果这是第一现场，不应该被清理得这么干净。而在通往三楼的楼梯上，血迹虽然也是经过清洗，可是为什么仍然残留了大量的血迹呢？结合现场情况，警方做出了自己的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将尸体移动到床上去的，中心现场应该是在楼道的上面。警方有这样的推断，原因就来自于楼梯上的血迹。楼梯上有滴落状的血迹，说明血是从一定高度滴落形成的。应该是嫌疑人抱着受害者进入现场，然后放到床上。案发的第一现场应该就在楼梯上。这是警方为了还原案发过程而解决的第一个疑问。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死者被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现场第一眼看上去给人感觉像是抢劫、强奸、杀人，因此民警并不能够确定案件的性质。从现场得到的信息来看，死者的皮包与手机都没有了，嫌疑人有可能是图财杀人。可是这个观点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答案就在死者身上。民警发现死者身上的项链、戒指都还在，从这方面可以排除是抢劫杀人的可能性了。嫌疑人拿走死者的手机和背包，有可能是制造抢劫假象，而另一种可能就是手机与包里面可能存有找到嫌疑人的线索。 因为现场呈现出死者有可能遭到性侵害的迹象，那么这会是他导致死亡的原因吗？侦查员在对死者的贴身衣物反复观察之后，发现了一些反常的迹象。那些衣物是在死者死后才被剪开的。这些被剪开的衣物都与死者的皮肤紧贴，只要死者轻微的反抗，嫌疑人要用力破坏衣物，就一定会在相应的皮肤上留下伤痕。可是死者的皮肤却是完好无损。除了死者被剪开的衣物有可疑之处外，在警方的实验室里，技术人员对现场提取到的物证进行检验，在现场表现的背后，真相到底会是什么呢？经过检验，没有发现男性的分泌物，证明死者没有被强奸过。结合警方之前得到的现场分析结果，案发的第一现场应该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上，之后被害人黄某被移到了卧室里，死者应该是在站立位的情况下被刺伤造成死亡的。在这之后，嫌疑人从容地清理了现场的血迹，还擦掉了所有留在现场的指纹，并且剪开了被害人的内衣，伪造了强奸杀人的现场。这一假设让警方对案件有了第一步认识，民警初步确定是熟人作案。这些就是警方通过现有线索对案件的进行一个假设，可是要证实这个假设，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按照常理来说，如果不是熟人，那么我们是不会随便让陌生人进入家里的。另一个指向熟人作案的证据，就是受害人黄某身上的刀伤，这些刀伤都集中在死者的背部，而其他地方几乎没有伤痕。只有熟人才有可能从背后一直跟着被害人黄某到三楼，而且还让他没有戒心，黄某甚至没来得及反抗就死在了嫌疑人的刀下。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证据把警方指向了熟人作案的可能，不过这个证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两次现场勘查得到的不同证据让警方认定杀害黄某的嫌疑人一定是他认识的一位熟人。事情还要从案发当天警方的第一次勘查说起。在三楼卧室被嫌疑人清洗过的地板上，技术人员曾经提取到一枚清晰的脚印，民警比对了死者父亲的脚印，发现不是死者父亲的。这个脚印是独立对称的三角形鞋底的花纹，分析鞋印应该是属于一种年轻人穿的休闲鞋之类的，排除了死者父亲留下的可能性，而这枚鞋印最可能是属于嫌疑人的。可是，现场是被清理过的，为什么嫌疑人会忽略掉这枚鞋印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间应该满是血迹才会被嫌疑人清理，可是这枚鞋印上没有血迹，这是为什么呢？嫌疑人清理现场之前，现场还会留下什么线索呢？如果卧室就是案发现场，卧室地面被嫌疑人清扫了，警方还可以通过联苯胺实验。如果现场曾经有过大量的血迹，就算是被嫌疑人清洗掉了，那么也仅仅是遮蔽了别人最直观的感受而已。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不代表就已经消失了。普通的擦洗只是冲洗了地板表面的血迹，而渗透进地板内部的痕迹是不可能被清洗掉的。正是那些痕迹将还原一个真实的案发现场。在化学药剂的作用下，三楼卧室的地面上慢慢呈现出了血迹，所有的血痕都显现出来了。在房屋边沿没有拖到的地方，嫌疑人留下了血脚印。此时，一个带血的脚印出来了。可是让警方意外的是，这枚血脚印的鞋底花纹却和那枚不带血的脚印完全不一样，血脚印是回字形小方块的鞋印。在同样的现场，有一枚血脚印，还有一枚不带血的脚印，鞋底花纹不一样。难道这起案件有两名嫌疑人吗？可经过技术人员的仔细鉴定和警方其他情况的综合分析，嫌疑人只可能是一个人作案。可是这个脚印又怎么解释呢？那枚不带血的脚印证明嫌疑人是第二次进入过现场。那么嫌疑人为什么会二次进入现场呢？嫌疑人作案逃离现场，换了双鞋又回到现场，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可是警方从现场的物证上证实了这名灰尘脚印上解读到的信息确实如此。脚后跟是经过水浸泡形成的字迹。如果在进卧室前鞋子是湿的，那么整个脚印应该都有水痕，可是只有鞋跟部位有水痕，那么肯定是踩到现场残留的水迹形成的。这与嫌疑人清理过现场的举动是十分吻合的，那么嫌疑人应该是清理现场不久之后又再次进入过现场。警方确定，在黄某父亲进入房间前是没有人进入过现场， 那么能在地板还有水迹时留下这个脚印的人就一定是嫌疑人，而且他应该进出过现场两次。